们再一起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来到世上，这世界本是借着你所造的，却不认识你，因此我们更带着感恩的心，谢谢你已经来到这世界，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也恳求主真光照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能够行在光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三天后是教会根据教会长期的传统庆祝圣诞夜，欢庆耶稣基督的降生。在刚才王传一弟兄所领的诗歌诗班的献诗里面，都已经把耶稣诞生的奇特的现象，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最伟大的事件，其实已经在刚才的诗歌里面表达了。耶稣诞生是有非常奇特的事件，他的母亲玛利亚还是一个童贞女，还没有跟任何的男人发生任何的关系，却从圣灵受孕。在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有天使出现在野地，向牧羊人传讲这大好的信息。东方三个博士因为看到星象，晓得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就随着星象的指引，后来走到犹大地来。马太也很忠实的记载我们这里所说的一些奇特的情形，是从第一章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8节开始，但却在这奇特的事情之前列了耶稣的家谱，可见这个家谱也一样的重要。既然这个家谱重要，那这个家谱里面究竟有哪一些特别的人物呢？我们在刚才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三节的时候读到了第一个在耶稣的家谱中被提到的女人，她的名字叫他玛。这个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能够列在弥赛亚的家谱当中，而且还是后面所讲的几个女子当中的第一位？就连以色列之母 The Mother of Israel 撒拉都没有资格在马太的记载中上这一个家谱。究竟他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读了创世纪38章之后，刚才王传一弟兄带我们读的，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不会非常的惊讶，居然是这样的一个女人，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人类最重要的人物耶稣出现的记载当中，他玛被列为妇女当中的第一位，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件，连遮掩都来不及，怎么还上了人类救主弥赛亚的家谱呢？我想到按照的这常情，如果我们要给彼此介绍家人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会想办法想要介绍一些人物是我们觉得很光荣的，很少有人会介绍了一些觉得还算蛮光荣的时候说，哦，我有个叔叔现在不在，为什么呢？因为他关在监狱里无期徒刑。很少有人会做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他上了人类救主耶稣的家谱，还是女性当中名列第一位？创世纪38章是一段让人非常觉得难堪的一段故事，非常的难为情。我们刚才所读的已经是这个故事的尾声了，让人坐立难安的那一个段落都已经过去了。旧约有学者这样子的评论， 有位叫做 Leopold， 他这样说，他说创世纪38章完全不具备任何教导的价值。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希望他的学生将来毕了业牧会的时候永远不要讲创世纪38章。有另外一位学者稍微客气一点， Westerman， 创世纪38章只是一段世俗到不能再世俗的事件。是的，这是一段让人难为情不堪入目的事件。事实上我在选要怎么样给今天这个题目命题的时候，也因为这段故事的难堪，这段故事的难为情而特别的警觉一点。我其实不是一个警觉性很高的人，我原先给这个题目，给这段要讲的命题的，比今天的题目耶稣家谱中的他玛要精简的多，只有5个字，用这个人物然后说这是他的故事。我原先在草稿上写的题目是他玛的故事，后来我读了几遍之后说不行不行，这个题目得改，因为这5个字念快了一点之后不得了啊，这个故事这5个字念快了一点的之后也变成一个不雅粗俗低陋的语言。这么一段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却是创世纪的作者摩西非要我们读的故事，却是创世纪的作者被圣灵吹气感动刻意放在我们眼前。我请同工打第一张投影片，打出2节经文，是37章的最后一节跟39章的第一节。我请弟兄们念37章最后一节36节，弟兄们预备来。好，这是37章的结束。现在请姐妹念39章的第一节，预备来。39章的第一节基本上是重复37章的最后一节，只不过换了一点方式而已。39章的第一节只不过是让读者很清楚的知道，当读者们读到约瑟这一个年幼就在弟兄们嫉妒他的情况之下平白无故的本来要把他杀了，后来由流便说先不要把他杀，扔在坑里面，然后犹大看到有人路过之后说把他卖给那些人，我们还可以得一些银钱，然后37章就结束在这里。一个年少的约瑟要被卖到远方之去，任何读故事的人都会发现说哎呀我真想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摩西这一位被圣灵吹气的作者却硬生生的要读者的这个好奇心，从约瑟的身上的好奇心转移，把这个焦距硬是从约瑟的身上拿开，讲完了38章再回到约瑟的身上。所以39章第一节恢复了37章最后一节。37章最后一节讲到米甸人把约瑟带到埃及卖了，39章第一节说约瑟被带到埃及卖了。38章的故事究竟有什么特别值得讲的？年少的约瑟被哥哥们卖掉，读的人都正带着好奇的心，却要转向来读38章的故事。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在旧约的经文里面，根据他们读经 在会堂，后来在会堂里读经的这个规矩，基本上旧约圣经有一些重要的部分，他们每一年都会按照读经的这个规定读一遍。换句话讲，犹太人对约瑟的故事，不只是第一次读的时候带着某种好奇的心，他们也知道约瑟是犹太人历史当中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个英雄人物。我相信他们也都很希望一而再再而三的从约瑟的故事里面重新去学习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神的子民。而摩西却硬生生的把焦距从年少的约瑟身上转开。38章1节，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哎呀，我们想知道约瑟这个英雄的事情，而现在镜头竟拉到犹大这一个在约瑟被卖到埃及的事情上有责任的这个做哥哥的身上，我们没有兴趣知道这做哥哥的。而这个做哥哥的把弟弟，在没有要离开自己的家园的弟弟硬是卖掉之后，他自己离开他的家庭，离开他的弟兄，到了亚杜兰那里去，而且还娶了一个迦南的女子。创世纪24章3节，亚伯拉罕交代他的仆人绝对不可以给以撒娶迦南的女子。创世纪28章1节，以撒交代雅各，你绝对不可以娶迦南的妻子，这是先祖的命令，犹大根本不当一回事，离开自己的家庭，离开自己的家园，到亚杜兰那里去，还娶了一个迦南的女子。这种人我们对他没有兴趣。但故事继续的发展，继续的发展，讲到他生了3个儿子，老大起名叫尔，老二起名叫厄南，老三取名叫示拉。犹大给他的大儿子娶了一名迦南女子为妻，那个女子的名字就是塔玛。但他的长子尔死了，为什么死了？圣经上有一句话，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不做任何的交代，只是就这么清楚的给他的长子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评语。按照那时候中东的习俗，其实不只是中东的习俗，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查这个所谓的为寡，就是替已经寡居的嫂嫂，为了让给兄弟立后代而娶这个寡嫂的习俗，不只是在中东，在亚洲，在欧洲一些的文化里面都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习俗。按照那样子的习俗，为长兄要能够有后裔，犹大就叫二儿子厄南把嫂子娶去。有圣经学者说，这里面用的语言、用的文字，并没有真正的娶他嘛，只是跟他发生关系。创世纪38章记载，二儿子厄南刻意不让塔玛怀身孕，所描述的方式非常的具体，让人觉得非常的难为情。厄南也死了，剩下小儿子示拉，犹大不知自省，他还以为他的两个儿子的去世是因为迦南女子塔玛所造成的，克夫，他也不想为什么他娶的迦南女子不克他，就把塔玛赶回娘家去，告诉他说，小儿子示拉长大之后你再回来。等到小儿子长大了，塔玛发觉他的公公骗他，根本没有意思要把他再带回夫家去，就采取行动，用帕子蒙住脸，坐在城门口，伊拿印的城门口， 那时候犹大的妻子已经去世了，选的时间也很好，是犹大跟他的朋友在剪完羊毛之后，意思就是丰收之后，丰收之后就会有这种欢庆，大概是喝了酒。犹大在伊拿印的城门口看见一个脸上蒙着布的女子，以为她是兜揽生意的，上前搭讪，中间还讨价还价，这都是创世纪38章清楚记载的。说好了用一只山羊羔作为价钱，但是口说无凭，犹大也不可能天天牵着一个山羊羔来找机会，对不对？口说无凭，他的儿父就跟他说，你要给我留下一些证，一些作为证据的，好让等一下以后你有山羊羔的时候可以换回去，就跟犹大要了印、带子与手杖。接下来就是传义弟兄带我们读的24节到30节。这个故事的情节越看越让人难堪，越看越让人坐立不安，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犹大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他会有这样子的儿子们，甚至于我们说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儿父。是的，这是一个世俗到不能再世俗的故事，这是一个人伦混乱到不能再混乱的局面，却是硬生生的被夹在约瑟的故事的中间。约瑟是创世纪的人物当中最让我们心仪的人物，他年幼被卖到埃及，没有自暴自弃，没有被环境打倒，虽然他不见得有卧薪尝胆这种伟大的这个举动，但他是一样的不屈不挠，洁身自好，攻克己心，所以他可以败中取胜。他不但败中取胜一次，他还败中取胜好几次。他在埃及这个内臣的家中做事非常的顺利，深得主人的喜爱，没想到主人的太太也看上他了。然后这个主人的太太跟他勾引他的时候，他拒绝这件事情，但是等到这件事情主人回来的时候，主人的太太告诉主人说，你这个奴仆居然敢这个调戏我，他的主人就把他下到埃及的监狱里。他在埃及的监狱里面做事也很得管监狱的人的欣赏。有一天埃及的这个法老做了一个周围有一个人做了个梦，约瑟替这个人解梦，解了梦之后果然照他所说的，这一个人在法老的臣一个很高贵的一个臣仆，法老重新重用他。出狱之前他曾经跟这个人说过，你如果将来平反的时候纪念我，这个人完全忘记他，不屈不挠，洁身自好，毫不放弃，最后败中取胜。难怪他被耶和华纪念，难怪他被耶和华高举起来，最后做到埃及的宰相。这种人的故事值得记载，这种人的故事值得我们读，这种人的故事有教导的价值。如果按照 Lupo 所说的话，约瑟的故事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相形之下，创世纪38章当中的人物没有任何一样事情是我们可以看着说我也照样学，我也照样做的。但创世纪38章的故事的价值就正是在这个地方。 像约瑟这样的人，高尚的人，打不倒的人，不屈不饶的人，资质优越的人，自重的人，自爱的人，才值得被上帝纪念眷顾。那我们还需要上帝吗？天助自助者也。我小时候就读过这样的这句话，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天助自助者也。哎呀，我这个人就是要必须知道帮助自己，我这个人就是必须知道努力。所以有一天当我发现我的努力还差一点点的时候，我已经的走了 99.5 步，再差 0.5 步我就可以得到人生的完满，人生的满足的时候，我发现我累了，上帝说，哎呀，帮他一点吧，轻轻推一下，走到剩下的 0.5 步。天助自助者也。高尚的人，打不倒的人，不屈不挠的人，自知优越的人，上帝才会纪念他，眷顾他的话，我们还需要上帝吗？好像我们更需要的是达尔文，我们更需要达尔文。我们不需要一个在高天之上全然公义、全然怜悯、全然智慧、掌管万有的真神，我们只需要达尔文的宗教。我们不需要一个超自然的宗教，我们不需要一个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释但不得不面对的真宗教，我们需要达尔文的自然宗教 Nature Religion。 我认为进化论可以是看成是一个自然宗教，它有一个至高的原则，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条件好的，资质优越的， DNA 强的，在竞争淘汰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物竞天择。这四个字其实很累赘的，后面的两个字完全不需要，后面的两个字根本就不需要，有何天择可言？就连上天都得服在物竞的最高原则之下。创世纪38章，耶稣家谱中的他玛，就正是要显明，在这一个人伦混乱、家风败坏的腐朽中的一线生机，腐朽中的生机。这是耶稣家谱中的他玛之奥秘，我没有用的，耶稣家谱中的他玛之奥秘，耶稣家谱的奥秘，耶稣的奥秘，圣诞的奥秘，就是腐朽中的生机，能让人欢唱欢呼的奥秘。我们若是不能够在创世纪38中看到腐朽的生机，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每隔不久一段时间，你就会从一些报章杂志里，一些社会学家、一些经济学家他们的报道中，看到对这个世界的经济现象的一个隐忧感叹，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而且到处都在发生这个现象，不只是在中国大陆，这个过去20-30年每一年的 GDP 都成长，虽然不见得每一年都是双位数，但是就连中国大陆单位数的成长也是别的国家羡慕的不得了的。富则愈富，贫则愈贫，到什么程度呢？今年中国的首富各位都知道是谁，当他的公司上市的时候，按照他公司的股票的价钱，估计他的身价是195亿美元，195亿美元。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算195，这个好像有点像天文数字，天文数字算算之后还是可以算成我们可以懂的数字的。我就这样算了一下，我想我说这个195亿美元绝对不可能放在余额宝的，对不对？这不是余额嘛，195亿余额这不可能的，所以不能够放在余额宝里面，放在一些利息低一点的银行保证的，用联邦政府，用不管什么政府说保证这个钱你放在我这里存了，我们倒了政府会赔的，利息很低，就算是 0.1% 的利息，就算是 0.1% 的利息，我们中国的首富什么都不要做，就把他195亿美元分散在几万个银行里面， 0.1 的年息，每一天他要拿55,000块美金的利息。你的年息是多少？我不知道你的年息，你的年薪是多少？对不起，我不是年息，年薪是多少？这个人什么都不要做，就放在 0.1% 的存款里面，他每一天要进账55,000元。我就想说，哎呀，我55,000元如果给我的话，我要怎么花？很多花法。可是我发现，我想了半天，我发现要想出一个方法，每天能够花55,000元很难的。非常困难的。那是公司股票刚上市的时候，按照最近一次网上的这个追踪，它现在已经身价是240亿美元了，从195亿美元一下子多了45亿美元。你怎么看这个世界？你怎么看说我还辛辛苦苦吭哧吭哧的去上班？不只是中国大陆这一个经济一直在成长的，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重挫之后，这个现象继续的，而且更快速的在发生。1980年那个时候，全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美国所有财富大概60%几。到了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全美国将近80%的财富。有人说2014年的估计，这10%最富有的人拥有全美国90%的财富。这当中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全美国40%的财富。这当中0.1%最富有的人拥有全美国11%的财富。有些经济学家说，哎呀，没有关系，还好我们美国有一个伟大的各位中产阶级。我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是这样子，我觉得中产，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很伟大，真的很伟大， 我大概也算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中产阶级的伟大，因为我们是一个扁担两头扛的，一头扛着那替负责预付的人加班拼命血拼，另外一头扛着那贫者越贫的人的税，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我们是一个扁担两头扛的人。所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觉得这是一个忧患，这是一个隐忧，但是何必呢？这是进步的象征，这是达尔文的自然宗教。 Winners take it all。软弱的只能让人吃，强势的要赢得一切。创世纪三十八章让我们看到腐朽中的生机，不但是一线生机，更妙的是这一个生机，这条线可以拉多长，可以持续到多久。所以我们在38章27到30节的时候，生到他玛怀的是双胞胎，然后在生产的过程中有一个孩子，一个婴孩手伸出来了，然后这个接生婆就在他手上绑了一根红线，因为那个时候不像在 Robert Johnson St. Peter 只有号码的，绑了一根红线，没想到这个手缩回去了，然后第二个出来的手上没有横线，这是接生婆就说你怎么抢得出来？但是因为他抢出来了，所以他就变成什么哥哥了。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个画面会不会让你联想到另外一个画面，请同工放第二张投影片，创世纪25章24到26节的上半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哎呀，我不知道你会把这个字突然间联想到犹大的父亲出生的光景，同样是双生儿，那个时候生下的以扫一身的红毛，而现在这个本来应该生出来的只有一根红线，懂不懂我的意思？这个红对红，那个以扫非常的壮，一生出来全身的红毛，这个手伸出来的只有一根细细的线。那个弟弟有血气的雅各，他只不过是抓着哥哥的脚出来，就给他取名叫一个抓。这个怎么样？你如果觉得雅各有血气，你如果雅各是一个有情欲的人，的确他是一个这样的人的话，我请问你 DNA 变了没有？有没有现在变成兄友弟恭，你请你请，哎呀不好意思你请。雅各只不过抓着脚跟出来，这个法勒斯怎么样，硬是把一个活生生的怎么样拉回去。你觉得这个家庭他们的家风有改变吗？上帝偏偏拣选从法拉斯的后裔当中出现了大卫，立他作为犹大王国的君王。上帝的作为跟选择一直在 confront 我们。我想到 confront 这个字的时候，我就去查字典，我想说怎么把它翻译成中文。我翻译这个汉英字典 confront 就是面对的意思，这个太弱了，这个字的意思，面对这个字太弱了。我就想别的字，我还问了一些人，有人跟我说把它翻译成对直，后来有一个我问的人，我觉得最合适的对决。上帝的作为跟选择一直在与我们对决，就是现在如果你看一些节目 PK 就是这个意思，懂不懂？什么叫 PK 大赛你们知道吧？上帝的作为跟选择一直在与我们对决。 在雅各的众子当中，约瑟是最有贡献的，甚至于我必须说他是唯一有贡献的。因为这一个被冤屈卖到埃及的年轻的孩子，使得后来当迦南饥荒的时候，雅各可以带着众子们投靠在他的羽翼之下，不但是一段时间而已，400多年的时间，犹太人在埃及这个王朝，可以说在这个政治当时是强国的维护之下，生儿养女到了有百万的人口。约瑟是大功臣，但上帝的拣选却是在那一个原先要卖他的哥哥犹大的支系当中，而且还是他玛所生的法勒斯的身上，立着大卫做犹太人的王。因为这一条生息，这一拉就是往前再拉500年的生息，不是因人意而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不但往前拉500年，从大卫之后再往前面再拉1000年，马太福音第一章1到16节，耶稣的家谱，这是耶稣家谱中他玛之奥秘，这是耶稣家谱的奥秘，腐朽中的生机，而且是一个不腐朽的生机，不是因人意而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上帝的作为与抉择一直在与我们对决，他有一句俗话，跌破我们的眼镜，跌破我腐朽的眼镜，我才能看见不腐朽的生机。不但耶稣出现，那上帝所赐给人类腐朽中不腐朽的生机，有形有体的在他的身上，而且这个不腐朽的生机一直往前拉拉拉拉，拉到永恒，拉到永恒的生机。请同工放3章投影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约翰福音1章12到13节，预备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把哥林多前书15章51到54节中间有几句，我把它跳过去了，我们再一起来念。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你的爱子，在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宣召的诗歌，凡有血气的都当静默，因为凡是从人意生的，凡是从情欲生的，凡是从血气生的，都要在腐朽中归于无有。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静默，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你把那不朽坏的生机赐给我们，我们领受了，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向我们的主耶稣献上我们的敬拜，也在这一个纪念你来到世上的日子中，再一次的我们仰望主，你所赏赐给我们不朽的生命，能够活泼丰富的 在我们当中成长，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